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那么今天我们请到好朋友雅媛一起来谈谈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哦。那么既然是谈到生死，上一期节目中雅媛也谈了他父亲过世的一个经过，还有家人之间呢、对于这件事的一个处理，还有他们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继续请雅媛来谈一谈他个人是不是因此他整个人生观啊，他整个人生好像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转折，雅媛。
其实我爸走对我的震撼当然是很大了哦。可是我发现这个震撼跟我当初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爸爸他是重病两年之后才走，而且这两年他一直过得还不错的状态哦。那在这两年里面，我一直很怕，我一直在让我自己说我要做好心理建设，爸爸会走哦。然后可是我觉得到那一刻发生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没有准备好，你好像永远不会准备好一样。
对。
然后我就记得那首。
人是准备好的。
然后我在处理我父亲身后事情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家人其实表现得相当的冷静。就是我们很帮我爸爸办了一个很温馨的葬礼然后没有太多人参加，可是每一个去参加的人都是真的很喜欢他的人。然后我们自己用电脑印的讣文然后自己准备了一些小树那个就是我们买了一些小树，然后上面系一个红结，那个叫吉仪啦。那我们就是说希望来参加葬礼的朋友带一盆小树回家，当你看到这个小树的时候，你想到我爸爸跟你们之间的一段缘分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送每一个来参加葬礼的人都一个小树。然后我还是有失控的时候，我在葬礼上面，我两个姐姐叫我去代表致辞，家属致辞，我还是哭到哽咽到没有办法讲完。可是也很奇怪哦，就是我们看到在棺材里面我父亲的那个样子我突然觉得他好像不像是我爸爸了。我好像觉得我爸爸，我姐姐就讲说爸爸走了，爸爸去天上了这个是皮囊了。这个不是爸爸了，爸爸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真的好像觉得爸爸真的到另外一边去了。后来我二姐告诉我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我爸骑一匹蓝色的大马，带着全家有翅膀的马，带着全家去旅行。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觉得爸爸骑一匹蓝色大马带大家去玩了。那其实当初你说对我什么样的启示，我实在很难讲就是我以为我处理得很好了，我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了。可是事隔半年以后，我还是偶尔会半夜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到我爸爸在病床上躺得很难过的样子，他在抽腹水。我就会不行了，我就起来哭。可是我那种哭就是觉得，然后我突然间把我老公摇起来，我说你不准比我早死。他干嘛？他你怎么突然间这样讲？我说我爸爸死，我真的好伤心哦。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我就坐在床上说，我真的好伤心，我好伤心，我爸爸死了。然后我说，那我其他我喜欢的人都不要你们比我早死。我也很怕我二姐比我早死了，我妈比我早死了，可我妈恐怕会比我早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我现在才开始，
隔
半年我才觉得开始悲伤了。我才开始觉得说，偶尔会开始又一阵子的酸楚这样子。可是我还是记得很多我爸爸的好。我家里挂满了我爸爸写的毛笔字，还有他刻给我的图章，这些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很宝贵的纪念品。那其实我比较想谈的是，
刚你提到说，你不希望你爱的人比你早死，你恐怕没有办法接受。对，那你自己怎么看死亡这件事？现在
这是很惨的，我怎么是家里老幺呢？我觉得这真的很糟糕这样子就说
早点出生早点死。
对啊，如果照这个法则来讲的时候，然后我有时候看我自己手上生命线怎么那么长啊？
你觉得你可能是人类？
对，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我说这样我不是要面对很多次亲人都离开我的那种感觉。不晓得可是其实人都会碰到嘛。
对、
你碰到你就是要面对嘛。像你刚刚像我们在上一集讲到的说我父亲的死我们家人是充满感恩的。那是真的耶。原本我们很担心我二姐，因为她跟我爸爸感情非常非常的深。我爸爸最后住院13天。那13天里面我二姐 几乎是我们因为讲好说要轮班嘛，他都不跟我们轮，他不肯轮，他老是耍赖皮，
嗯，
他老是说他要留下来，所以晚上都是他要守。那我就很惨烈，因为我英文很烂，那美国医院我就怕万一医生讲什么我听不懂，那反而害了我爸爸的病情，所以就变成说我没有正当理由跟他们争守夜权。然后我就记得我跟我二姐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爸爸怕不怕，
嗯，
死的时候爸爸怕不怕。二姐说怎么会不怕呢，可是我说爸爸从来没想过啊，爸爸都嘻嘻哈哈的面对啊。二姐说他怎么不怕，他怕死了，他一定怕，只是他不敢讲，他知道讲出来也没用，他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所以他就不讲了。所以我还记得就是在我爸爸要走体温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二姐就一直在我爸爸旁边讲说，爸你不要怕哦，我们都在你身边哦，好，陪着你，好，你要跟着光走，
嗯，
好。然后我妈就，我妈也很宝贝，我妈就去问说，那你下一辈子还要不要娶我？我妈就很努力的叫我爸一定要讲出那个字，
嗯。
然后我爸还好，还不错，就是他那时候就昏睡时间很长，偶尔醒几分钟这样。他醒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讲了一句，好啦，好。那我妈就很高兴啊，我爸答应再娶她一次，
嗯。
然后我二姐就是一直跟我爸讲说我们都在你身边，好。然后我二姐有一次就跪在，那时候我爸爸在昏迷中嘛，我二姐就跪在我爸的床前面，他就讲说，好，爸爸我好胆小啊，好，我应该跟你去天上照顾你，好，可是我现在不敢，好。他说可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我会照顾好姑姑，然后给他一些承诺吧。然后在走的那一刻，我们三个女儿，我爸就有三个女儿，我们这三个女儿就，我大姐也是，她承担很多压力，因为常年住美国的只有她，照顾我爸妈责任都在她身上。然后我们也，那时候我们真的，你说感恩真的是感恩，还要感恩什么？感恩很多在我们四周围的朋友，他们用很多事情帮了我们。比方说我大姐那个时候工作，她没有那么多假，她没有办法请那么多假，然后她的同事主动帮她 cover 她的工作，然后让他能够照顾我爸爸。然后他们还常常用手机简讯，因为不敢打扰我们，手机简讯就说 Teresa 祝福李伯伯，
嗯，
早日康复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很多这样，像我在公司里面也是很多同事，就是明明知道就是我们的人力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大家都帮我顶。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长官董姐嘛，董姐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有点误会她的好意了。她是说，雅媛你不要太急着去美国，好，万一拖的时间拖得很长，你没有那么多假怎么办？他是替我着想。我记得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我爸重要，必要的话我辞职。可是后来想想，其实大家都是出于关心，出于好意，希望我能够做，用最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啊，然后
我想每个人面对死亡，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怕不怕？一定怕嘛。
对啊，
怎么可能不怕呢？我们都好怕他怕。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死亡，自己的丧礼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有，像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在健康的时候就写遗书，像你爸爸有写遗书吗？
有，我爸爸很好。
他
的遗书，我们他走了以后，我们办丧事那段时间，怎么找都找不到。
哦。
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呢？突然间就莫名其妙就找到一张纸。就他好多年前写的，
嗯，
那跟我们的处理方式大致差不多，只是他希望的是更简单，
嗯，
这样。
那你自己会想说，哎，虽然我现在很年轻很健康，我会不会写个遗书呢？
哎，我写过，
真的吗？
我要开始搞笑了，
嗯，
我记得我很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啊，突然间就觉得，哇，我要写个遗书。我那时候还没结婚，然后我就写遗书，我就跟我二姐讲，我写了一封遗书放在抽屉里面哦，我如果去旅行或者什么有什么意外的话。那你就拿我的遗书来，你要不要帮我做一下见证？我二姐就叉着腰跟我说，你有什么东西要写遗书啊？你的狗你的猫还不是都得我来养？你有钱吗？你没有钱，那你写什么遗书？
那你记得那时候你写的什么吗？
啊，
你写的什么内容？
哎呦，我大概也是写说这个银行账户啊在哪里啊，然后狗猫拜托姐姐帮我养啊，就是这一类的吧。
这是比较应该说比较现实的问题啦。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写说啊，你有什么遗憾没有完成啦，感谢谁啦，类似这种的。
哎呦，我在，我其实没有，我在很小的时候啊， 我在那种十几岁那种多愁善感那个山东馒头的年代里面，哦，我常常很喜，我觉得那个绝笔那两个字很凄美。我觉得那个看电视剧里面那个绝笔那两个字很凄美，我常常想要写，想要写一个那个仿自杀的那种书，写绝笔两个字。那时候真的，我只是关心，我那时候想到的只是，我死了以后有没有人会替我哭啊？有没有人会觉得遗憾啊？人家会怎么评价我这个人啊？
对啊，所以你会再重新价值，重新判断我个人的价值咯，譬如说还有说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咯，有一个优先顺序咯，你会不会再重新思考这些？
过了就过了吧，我现在也不能回头去追，这个我倒不会回头去想，我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不是，我的意思说，譬如说你现在会不会再重新思考说啊，我可能要譬如说花更多时间在家人身上啦，工作啦，还是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现在其实觉得我爸爸走以后，我觉得对我妈妈我的责任加重了。嗯，我们过去一直很依赖我的母亲，我爸爸。那我爸爸把我们全家人都照顾得很好，从来没让我们担心过什么，甚至于他是我们的垃圾桶，我们什么情绪都往他身上扔，那我爸爸就会来帮我们处理。那现在
好像是家庭的支柱，
现在
精神的力量，
妈妈是爸爸交给我们的责任。嗯，那怎么样照顾好他很重要。嗯，那所以我们就很关心我妈的情绪。可是我妈妈是一个有点孩子气的人，她很可爱啊，她想到的时候她就大哭一场，然后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就觉得说啊，就会有一些很情绪字眼，比方说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里等死好了，大家都死了只剩下我了，他就会这样子突然间情绪就爆发了。可是平常的时候其实他蛮坚强的，他比我们想象中的坚强很多，他很努力的在照顾好他自己，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没有他老公可以照顾他了，所以他把身体顾得很好。那他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我们很高兴他是这样子的个性跟态度。
嗯，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好像
你还是觉得死亡这件事是很遥远的咯，
很遥远啊，
但又感觉很近。
我没有想到我自己的死亡的问题，我还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还有好长一段路。但是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嘛，我就是很怕说，还有我喜欢的人，我爱的人，比我先走，然后我要去承担失去他们的痛苦，这很自私了，对不对？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难免了，我想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难免都会。
对了，但其实爸爸走了以后，你就强迫你自己一定要长大嘛。嗯，
你有长大了吗？你觉得主要是在哪边变得比较成熟，想法还是做事情？
我以前做什么事情做错了都有爸爸顶着，现在没有了，你知道，就
没有人帮你收拾善后，
没有人善后了。你知道我以前干过很多很好笑的事情，比方说我那时候要去念护校，我高中国中毕业，因为考的最好的就是考护校，考的最好的分数最高，考其他高中考都平平烂烂的。那我就基于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我考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一定要去念护校。那我爸就怎么劝我都没有用，你知道，他说好吧，就全家把我送上去当互相念书，就只念了一天，我第二天就哭着跟我妈讲说我不要念了，就全家开车把我接下来。然后我爸那时候跟我讲过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这次的事情因为你还没有成年，好，爸爸帮你顶好。然后我爸就帮我去拜托那个，我爸在教书嘛，他就去省中要求恢复我当初原先考试的成绩啊，帮我安排重新入学啊，等等等等，很多很繁杂的事情他都帮我处理了，甚至他有点卖着他老脸去拜托人家让我重新入学。可是我爸跟我讲说，你将来长大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帮你做这些事了。那一次那段话就让我知道说，我不可以再耍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我现在更加需要我自己负责了。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今后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能要求我爸帮我背书了。我以前常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就会去问我爸，爸这样好不好？
哦，好像要他帮你分担责任。
对对对，然后我爸就会说好，我爸都会看出我的眼神，就是我想他说好还是不好。他如果觉得我想他说好，他就会说好，然后让我觉得
有
他背书了。
对
对，
这是
爸爸的决定。对，可是我现在没有这种耍赖的机会了，
没有人让你推脱责任。
对，我什么都要我自己来处理了，然后怎么样照顾好我妈，照顾好我，整个家人。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你知道，我很多人会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家人会有一些吵闹的情况，
争执吗？
我们家的吵闹点，我爸这段时间第一个吵闹点是谁守夜，不是谁都不肯守夜，是谁都要守夜，护士小姐不让那么多人在病房里，我们争这个。那另外争什么呢？争妈妈希望爸爸的葬礼办得简单一点，我妈觉得那样符合她的个性，那我们觉得这样太委屈爸爸。
你妈比较了解她。
对，那段时间是有这么一点小争执，除此之外我们所有事情都是非常有共识的，包括我二姐，就是有一点小争执，就是人家美国的那个墓碑是躺在地上嘛，平的嘛，
她要把它竖起来。
不，我二姐要做一个大的，人家都是小小的
固定的，
对，就是两个 A4 那么大吧，三个 A4 这样那么大吧。那我二姐就说她要做两倍大，她的理由是她说我不要人家踩到我爸爸，因为一般人看到墓碑就会绕过去，不会踩。
哦，
对。然后他说我不要那么小，我要大一点，做大一点，人家不要踩到我爸爸。
嗯哼，
就只有这些小地方有一些小争执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人，我爸爸走了以后，我二姐更照顾我。然后我二姐，我们都说她现在变成老李家那个台北总舵的那个总瓢把子。
就是他其实有一些在扮演你父亲的角色，他
承继了我父亲照顾亲朋好友的责任。他是主动拦下来的。事实上，我父亲在生前也是每一次有什么需要代办的事项啊，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照顾，因为可能是我二姐经济环境也比较好一点，我爸都会偷偷的叫他去做，指派他去做。那我爸爸一走，我二姐很顺理成章的就挑起了照顾所有家人，甚至于他今年告诉我说。我今年要去你婆家拜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爸爸不在了，换我去拜年。
所以家里的精神支柱虽然走了，但是其实家人还反而更紧密、
啊。更紧密啊、我们很关心。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礼拜大概会，我一个礼拜打两次电话给我妈，我二姐大概打得更多。
比以前多，对不对？
比以前多啊！我以前两个礼拜打一次，我现在一个礼拜要打两次。对，然后妈妈的生日啊什么的，那个不能忘的，一定要绝对圈起来，要非常重视老人家的感受。
对啊，
而且真的啦，我觉得爸爸走以后，觉得才知道说父母亲对我们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你会更加的去珍惜你在手边，
而且让家整个家人更团结在一起。
对啊，
更
亲
密。啊，这两集非常谢谢雅媛，害雅媛在节目中流了很多眼泪啊！
我爱哭没办法，
所以难免的啦。不过也从雅媛的眼泪和欢笑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她的经验。新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